大家好，这一讲我们来谈一谈十字军的东征 Crusade。 我们说从那个君士坦丁啊，他信耶稣一直到中世纪，那么基督教呢，它渐渐呢演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形式化的一个宗教。信仰的内容呢，除了学习使徒信经啊，十诫主导门以外呢，又相信就是圣餐礼等等具有神奇的能力，而且呢，它的宗教表达方式啊，又是通过禁欲啊、敬拜圣徒、崇拜圣徒遗物以及朝圣。那么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呢，到圣地就是耶路撒冷啊，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去朝圣那个 Holy Land， 去朝圣呢变得非常的流行。在那个东西方教会分裂以后呢，绝大部分西欧拉丁教会，就是天主教的基督徒啊，他们呢并不关心啊回教是怎么对待东方教会的。但是当他们朝圣啊，因着穆斯林，因着回教侵占圣地而不能很顺利的举行的时候呢，这就给他们的信仰啊带来了一种困扰，也就是他们产生一种要收复失地的这样一种想法。那么在整个这样一个圣地被穆斯林所占据的时期中呢，也分为这样两个时期，就是第一个呢是阿拉伯人来占领的圣地，那么基督徒去朝圣啊并没有碰到任何的困难，因为在阿拉伯人眼中啊，那个基督徒的钱，就是基督徒朝圣者的钱和回教的钱都是一样的，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啊，只要推动旅游业发展，给我带来收入啊，给我带来 GDP 的提高，那么我不管啊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所以就是在那个时期，在阿拉伯穆斯林占领那个圣地的时候呢，朝圣照样顺利进行。可是后来呢，就换了一个主人，就是圣地又换了一个主人，称为那个萨尔柱土耳其人，他们从阿拉伯人手中呢啊夺取了圣地。在这以后呢啊，情况就发生变了，就发生了变化。土耳其人在宗教信仰上呢非常的非常的狂热啊，他们憎恨基督徒，他们不需要啊基督徒的朝圣者的钱，以至于呢这个朝圣呢就不能继续下去。久而久之呢，就激起了就是西方拉丁教会的信徒心中的一种憎恨在里面，并且呢在这当中还发生过啊，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就会发生过那个圣母教堂被塞柱土耳其人给毁坏了，而且呢那个那里的犹太会堂啊等等，就是基督教的痕迹啊都被毁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天主教就是西方拉丁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就有了圣战啊这样一个念头在里面。而在这个中间起一个核心推动的有这样一个教皇，他的称号是沃尔班二世。沃尔班二世他呢是公元1088年到1099年一共在位11年，他是出身贵族啊，据说是高大英俊，相貌堂堂啊，又善于演讲。他不仅是一个能够善于演讲的人，更是一个懂得在演讲中如何控制抓住啊群众心理的人。在公元1095年初，他来到了法国的一座城市，叫做克莱门。他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走上讲台啊，对呢群众呢发动了一副有关于圣地如何被人践踏、被穆斯林践踏这样一个情形。那么在这里呢就是面对着听他讲演的那些人山人海啊，他呢就是那种有力的声调啊，流利的言辞啊，可以说是迷住了全体听众啊。他提到了耶稣的降生啊、成长、受洗，在圣地的那种布道、教导人以及行善。他也让他们提到了，就是让他们似乎看到了耶稣的被捉、被钉、死亡和埋葬。因此呢，他充满感情的描述啊，每一个耶稣曾经到过而成为神圣的，在 Holy Land， 在圣地这样一个地方，并且在指出，而现在呢，这个地方啊，落入到了啊穆斯林的手中，以及穆斯林对朝圣者、对基督徒朝圣者的那种虐待等等等等等等，就在这种情况下呢，群众的情绪啊被 激发了起来。因此呢，他就号召他们，就是号召那个当时听他讲演的群众，要他们一起组织军队到圣地去，从图外其人手中啊夺回耶路撒冷，夺回啊耶稣的墓。不仅如此，他还给予他们一种宗教上的一种应许，就是说凡是参加十字军东征去夺回圣地的人，他们可以减少啊在炼狱中的受苦时间啊。各位可以想象了，在当时来讲，这是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的一个口号。而且呢，他还提出来，如果在参加应的参加圣战而牺牲而是死亡的人，他可以得到什么永生。这个情形啊，我们今天可能在一些啊穆斯林身上我们会看到似曾相识啊。总之一句话，就是在当时他说既可以减少在炼狱中受苦的时间啊，又可以得着永生，立刻得着永生。你可以想一下这种号召力有多大。所以呢，在场的群众呢，成千上万的群众呢，他们就狂着喊着说，愿上帝旨意成就，愿上帝旨意成就。不仅如此呢，教皇还把红布啊剪成小布条，把他们形成缝成十字架的形状，让每一个参加东征的人来佩戴这个符号。因此呢，就形成了十字军，形成了十字军。这就是十字军东征它产生的一个背景，它产生一个背景。那么这个十字军东征呢，一共据教会历史学家讲呢，一共有八次啊，一共有八次。嗯，整体上来说呢，这个八次啊都是失败的，都是失败的。就是最终结果，我们可以先把结论说在前面。这个十字军东征啊，它是失败的，因为有一个历史学家曾经提到过啊，就是十字军远征呢，它聚合了那个年代的三大热潮。啊，一个是为了宗教，那么第二个呢啊是为了战争，那么第三个呢是为了什么财富，就是宗教、战争和财富这样一种三个势力结合起来的一个产物。虽然啊广大的就是怎么说一般的底层群众啊，他们除了有宗教狂热以外啊，他们并不能很深刻的看到这背后的意义，而且他们呢也是想借着东征这个机会，让自己我们中国话叫做鲤鱼翻身啊，希望改变自己这样一个贫穷的生活的状况，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变。你就可以想象啊，因着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产生东征，它的破坏性有多大，就是不纯是一个宗教性的，而是为了财富啊，为了一个世俗的动机而进行的。那么这个东征呢，一共有八次啊。第一次就是从1096年到1099年啊，一共有三年时间。那么参加的人数呢，约有10万人啊，就是分成四路，从君士坦丁堡那里渡海进入小亚细亚啊，攻城掠地。那么最终呢，于1099年7月15号啊，占领了耶路撒冷啊。据说在进城以后呢，发生了大屠杀，有那个7万余人啊被杀害。可以想象啊，当然有些人还不止这个数字啊，说有那个70万人被杀害，就可以想象了啊，这个数字有多大。并且呢，在那里以后呢，就是有成立了一个新的新的国家啊，称为拉丁王国，称为拉丁王国。它存在一共有80多年，一共有80多年。但是后来呢，又没有就是维持下去。所以说第一次东征就是占领了耶路撒冷，屠杀了，还是精确一点吧，我看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数字啊，还是应该说是有那个7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应该正确的应该是7万人左右这么一个数字啊，是进城以后他们就是产生了一种屠杀。那么这是第一次啊，就是成立了，攻占了耶路撒冷，建立了拉丁王国，基督徒的拉丁王国。但是呢，进城以后呢，屠杀了7万余人啊，这是第一次啊， 十字军东征。那么第二次是1147年到那个1149年，那么这次东征呢、是由法国国王啊路易七世和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带领下进行的。那么动机呢，是因为就是塞尔柱那个土耳其人于1140年占领了奥德萨，那么在此呢，就是他们想企图夺回啊，夺回这个大马士革等等这些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些城市，但是这次远征啊，并没有达到任何的目的，以失败告终。那么当中呢，出现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英雄，叫做萨拉丁。啊，你们如果阅读一些世俗历史的一些材料，就会提到过那个萨拉丁如何抗拒那个十字军，就是这两者之间啊经常的战争。那么这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呢，就是还是由那个德国皇帝，就是绰号叫做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和法国国王腓力二世以及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啊带领下进行。但这一次啊，还是以失败告终，以失败告终啊，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就是占领耶路撒冷，只是呢，占领了那个塞浦路斯啊，就是圣经称之为那个居比路，成立了塞浦路斯王国。随后呢，又与那个埃及的苏丹啊，萨拉丁，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萨拉丁啊，签订合约。那么有一个夹长地带呢，就是归啊耶路撒冷的王国所有，但是耶路撒冷城呢，仍旧在那个啊穆斯林手中。那么这是第三次。那么第四次呢，是由我们前一次提到过的那个教皇啊英诺森三世来发动，但这一次呢，也没有取得多少的一个成就。他是1202年到1204年啊，进行两年多。也没有取得了多少成就，甚至发生一些很可笑的事情，就是十字军东征，它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耶路撒冷跟穆斯林征战，对不对？但在这一次呢，征战过程中间呢，反而去攻打了什么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换句话说，去攻打了自己的兄弟，就是西方拉丁教会或者说天主教，去攻打了东正教的什么首府啊，君士坦丁堡。也是抢劫和掳掠啊，三天以后啊，才使这个城市恢复了平静。但是可以想象啊，我们还是说过，因着贪欲、因着贪财而有的战争是不那么纯正的。所以在这一次呢，他们只是没有去那个耶路撒冷，反而是攻打了自己的，就是君士坦丁堡。那么这是第四次东征。那么第五次呢，也是由英诺森三世啊，就是他开始来。发出号令来组织的。那么这一次是从1217年到1221年，一共打了有四次啊，重点是在埃及和那个埃及人进行战争，可是啊，也是没有取得什么任何性的实质性的进展，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那么第六次啊，也是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他那时就是使耶路撒冷城短暂的啊回到了基督教的手中，他是1228年到1229年发动的，所以呢是耶路撒冷城回到了基督徒的手中，可是到了1244年呢又被穆斯林夺回，所以这次东征呢又失败了。那么第七次啊，路易斯也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来发动，一开始比较顺利，但是由于疾病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最终也失败，甚至法王路易九世呢还被敌人抓去做了俘虏啊，结果是靠了出了钱才把他放回来的，所以这次也失败了。那么到了第八次呢，也就是最后一次啊，是由英格兰，就是英国的爱德华王子，他啊所带领进行一个东征，是1270年到1271年，但是呢也没有获得成功，所以这个东征也彻底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1234567888次的东征并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耶路撒冷城在建以后呢还是在穆斯林的手中，但是在这八次的东征中间啊，还出现了就是自己人攻打自己人这种情况，所以一句话，这并不是一个就是 纯粹意义上的像后世所讲的一个圣战啊，它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啊混杂在一起的，但最终啊是以失败来告终。那么这里有这么一个原因，讲到是失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十字军远征总体上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啊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上呢也不统一啊，就是有你们可以想象啊，有我们中国叫做乌合之众啊，当中既有正规的叫做重装骑士啊这样的一种正规军，那么还有那一些农民啊，他们渴望财富，所以他们自己购了一些刀啊、矛啊、长矛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来参加。但是呢，面对的啊就是训练有素的阿拉伯军队啊，那个骑兵就是正规的骑士所组成的正规军还能派些用处，但是那些啊农民市民，就是失业的、失去地产的农民市民，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来翻身的，在战争中间就是一触即溃。所以东征呢、没有获得成功，但它的影响啊却很巨大，却很巨大。就是有个就是教会历史学家讲，就是说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教会的威信在东征以后比失败还更坏，比失败还更坏啊！不仅是因为在东征过程中间所表现出的对财富的贪欲，这些基督徒对财富的贪欲，也造成了就是穆斯林和基督教之间那种深深的隔阂啊，也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这种隔阂是一直在存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呢，就是东征啊也有它的一个意义，就是它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它打开了啊对东方的一个了解，并且呢也产生了贸易，就是对东方产生了贸易，使欧洲的商业银行货币呢都发生了变化，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东西方文化借这个机会有了交流。那么这个后果造成一个啊，就是产使欧洲特别是西欧产生了啊文艺复兴，这个我们会讲到，就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就是文艺复兴是带来什么一个影响，特别是对教会带来什么影响，使西欧呢产生了文艺复兴，以及像有阿拉伯数字啊、代数啊、航海的罗盘啊、火药呢和纸啊，都是在十字军东征中间啊传到了欧洲，从而呢也使那个西方啊学会到了就是东方的军事技术和学术。也使西方人啊懂得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啊、火药啊、使用火器，也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呢也有新的发展，就是遥降战船开始为帆船说什么取代。骑兵的作用和地位也得到了重视，也得到了重视。并且呢这个东征呢也使西方拉丁教会的那些普通人啊让他们看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而他们带回来的故事也就促进了啊欧洲的文化的发展，就是有回忆录啊、有歌曲啊、形式啊等等文艺，那些文学文艺的一个兴起，使东征以后的欧洲的文艺也产生了发展啊，包括啊就是他们也看到了阿拉伯人啊他们所保存的丰厚的古希腊的典籍、经济和文化的一些书籍啊等等，也对于西欧人做出了那个知识上的一种启蒙和普及，同时呢也使贸易啊特别特别特别的贸易啊更加的兴盛起来，更加的兴盛起来。所以这呢就是他东征啊所带来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对于教会来讲呢，就是东征啊，就是他，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就他对教会的形象啊，就是有一落千丈，甚至自己的内部屠杀等等等等，这个我们就不一一列述了。那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东征呢，它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啊、思想文艺啊、一些军事民用的等等技术，使欧洲啊日后兴起了文艺复兴。那么这个文艺复兴呢，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对教会来讲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因为文艺复兴，所以带来了就是原来的圣经的一个研究，就是带来原来对圣经的研究。当人们通过对于希伯来文和希腊语圣经研究的时候呢，他们渐渐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是他们现在所信的，我只是当时啊，当时啊西方天主教所信的 罗马天主教神父教皇所教导的和圣经的讲法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接着查考原文圣经，他们的思路得以开启，而按照圣经所说，就是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呢，通过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对于圣经希伯来文、希腊文原文的研究，让很多学者发现，当时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跟圣经并不一致，这也会日后的宗教改革埋下了种子，埋下了种子。所以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都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积极意义，也都有它的一个消极意义。十字军东征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使圣经的原文得以带到了西欧，并且经过学者的研究，使他们萌发了对原汁原味的这个渴慕和追求，这也为日后的宗教改革埋下了伏笔，埋下了伏笔。这是有关于十字军东征它的一些内容。讲完了东征以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在上一次所重点讲述的欧洲的君王和教皇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说到在上一课我们说到诸如于格里高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他们是完全掌控了欧洲的君王权像那些亨利四世，还有一些其他就是不愿意听从服从教皇命令的国王，都分别遭到了天主教会就是教皇的一个绝法的命令，开除教籍的命令，所以不敢随意动弹，而只能乖乖的服从教皇的命令。那么这个场景呢并不是永远存在。那么到了那个十三十四世纪开始呢，这个教皇呢他慢慢开始走那个下坡路，走下坡路。那么这个中间呢有一个代表人物叫做波尼法修八世波尼法修八世。他呢就是可以说他呢也是一个比较站在一个时间中线的一个人呢，就是他想继承他的前几任教皇那种权势据说他是一个博学而自大的人他就任教皇职位的典礼极其壮观还甚至发展到呢他那个就是上马的时候呢要左右各有一位国王要扶他什么上马，搀扶马镫扶他上马，你就可以想象了。他就是在位是从公元1294年到1303年，那么他在位期间呢就是又发生了就是跟法国国王的冲突，法国国王的冲突总体意思就是说要法国就是停止向圣职人员纳税，就是经济冲突，换句话就是经济冲突，但遭到了法国国王的什么拒绝。那么按照他就是波尼法修八世的按照他前几任教皇的做法，你既然跟我对抗，那么我就跟其他地方一样，就是如出一辙就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我开除你什么教籍。没有想到呢就是这个开除教籍这个尚方宝剑的作用呢在一两百年以前也许管用，可是到了这个年代这个开除教籍的武器变味了。有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画面就是说1177年公元1177年阿南夷，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德国的国王菲德烈巴巴罗萨曾经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降杯服臣。而在同样在这个地方一百多年以后，法国国王菲利派了军队在这里活捉了波尼法修八世。那个时候呢波尼法修八世已经是一个87岁的老人了经不起这样一个羞辱就是回到罗马以后呢就死去了。也就换句话讲就是百多年以前在这个地方教皇权势大大的张扬，但是百多年以后呢同样是这个地方教皇权势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历史是不能够盲目复制的，就是 你不能因为不顾条件的变化，就是不顾整体的历史环境的变化，而重新去照模照样照搬照抄前人的所作所为，那么你必定啊会有事情发生，因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俗话说叫做刻舟求剑，你必须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你的策略，而妄想就是完全是复制照搬照抄前人的经验前人的做法，那么在一个动荡变化的时代中间啊必定会有问题。所以这是波尼法修八世，在他身上这个教皇权衰落了，开始走下坡路了啊！不仅是如此啊，那个法国国王不仅是如此啊，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历史中间被称之为叫做阿威农之囚。阿威农之囚，什么叫做阿威农之囚呢？就是说法国国王，这个法国国王呢有一个绰号啊，叫做美男子菲利，美男子菲利。那么在他以后呢，就是很多国家不再尊重法国国王，甚至呢把教皇的教廷的中心从罗马搬到了法国的国境，就是这个叫做阿威农的地方。之所以搬过去，因为是在法王认为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便于控制你啊，免得你远在罗马啊不听我话。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把罗马天主教的中心从罗马搬到了，或者被强逼的搬到了阿威农。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法国国王就控制了啊罗马的教皇，他时间也差不多也有70年之久。那么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啊，待了有70年，被称之为巴比伦之囚。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法国国王曾经把教廷啊控制在法国的领地阿威农这里，也差不多有70年之久，所以历史上被称之为叫做阿威农之囚。整体的意思就是说，教宗教皇的权力遭到了削弱，被世俗君王所控制。那么在这个年间呢，就是又发生了一件，对吧，就是很会说一种羞耻的一件事情吧。你们还记得有过三个教皇因为那个塞摩尼，就是买卖教皇买卖啊，出现三个教皇的局面吗？就是在应该说200多年以前了。那么这一幕呢又遭到了那个重演，就是说那个在1378年阿威农啊有一个教皇，罗马呢又有一个教皇，所以就出现了教皇啊分裂的局面，而且那个这个两个教皇呢也是彼此咒诅啊，彼此开除对方的教籍。可以想象这幅画面啊，对于真基督徒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打击，所以这个教皇的尊严和威信也借此遭到了重大的挫折。那么在这两位教皇存在期间呢，又有人决定就是另外，就你这两个教皇干脆就不要当了啊，在那个意大利的披萨，就是那个比萨斜塔那个比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会，选举了亚历山大五世为什么教皇。可是呢没有一个教皇愿意让位，没有一个教皇愿意让位。那么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况下，到就出现了三位教皇同时并存的局面。所以一直到了1417年，又开了一个叫做君士坦斯会议，会议上呢又选了那个马丁五世啊作为新的教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另外三位教皇呢才考虑让位，所以教会呢又重新啊恢复到一个教皇啊这样一种局面。但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对教会对天主教的威信是一种重大的打击。这样一种现象也是很多的人继界的十字军以后，那种对于圣经原文的兼研究，又看到了啊，就是教皇那种他们那种制度那种弊病那种腐败，以至于有些人就开始去思考这个制度是正确的吗？真正的信仰又该是如何呢？所以就有了我们在下一讲所要说的，有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出现。这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借着历史也再次教导我们， 要做那忠心的人，不要做那随意安安贪图权势的人。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让我们这一生真的存着一颗单纯的心，为你所用，为你所引导，做合乎你心意的事，以至于我们这一生可以在你面前有价值有意义，以至于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心中充满了一种欣慰，因为我们为你所用，为你而做，使我们短暂的一生不至于虚度。求你这样接纳我们，也带领我们去过这样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